我这次来啊，其实是来证婚的。没有想到今天晚上呢，还有一个机会呢，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一同有点交通啊。那我想和弟兄姊妹啊，就着时间的问题，那么跟大家呢一同有点交通。那么圣经里面呢有话劝我们要爱惜光阴啊。我看在座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所以跟你们谈一谈基督徒对时间的一个看法。那请弟兄姊妹和我一起读一些圣经好吗？请我们先打开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我们从14节啊读到15节，如果你们愿意跟我一起读也可以，我慢慢的来读啊。创世纪第一章14节到19节，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当，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然后我们打开传道书，传道书第三章，传道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11节，找到吗？在雅歌的前面啊，传道书第三章第1节到11节啊，一起来。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的也有时，杀戮有时，衣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笑有时，抛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世人劳苦，神是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请注意第11节啊，这里神造万物各按其所谓美好，他说又将那个永生呢、啊，那个小字说又将永远安置在世人心里啊，这句话说是神把永远安置在人的心里。好，我们最后呢看以弗所书，新约的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五章，第16节，以弗所书第五章16节，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好，我们圣经就暂时读这些。 我们刚才哈从创世纪里面呢，可以很清楚的看见时间是神的造啊。我们可以这样说啊，神从永远里面创造出时间，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创世纪告诉我们说，第四天神创造了时间。不，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啊，在第四章里面呢所讲的这个时间呢，乃是地球的时间啊，这个时间是为了地上的人。现在我们有点科学常识，人都晓得了，我们这个时钟在这个地上有用的，你跑到太空里去，这个就没有意义了，是吧？所以神创造这个地球的时候呢，神把时间也创造出来了，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我们也知道，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可以清楚的领会神把所有一切的事物都封闭在时间的里面啊，封闭在时间的里面，没有一样事物跟时间没有关系的。所以你刚才读这个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到这个第十一节，你看见啊，什么都有时，什么都有时，对不对？那意思说呢，每样事物都跟时间有关系的啊。所以时间对于我们人来讲啊，是很有很重大的意义的一个东西啊。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人呢是受时间的支配的啊。所以呢，不光是我们生活中这一切的事物呢都和时间有关系，那么我们人的生命也受时间的限制。所以我们在地上呢，我们才有所谓年龄的问题啊，对不对啊？人家会问你几岁啦啊，你为什么知道你？因为你根据这个时间，是根据地球的时间，所以你知道你今年几岁了，对不对啊？我曾经碰见印度弟兄很有意思啊，那么因为他们在乡下出生的，他那个印度那个乡下非常的落后的啊，比我们中国人乡下还落后。我们中国人呢，如果生了个孩子的话，还要知道那个时辰是什么。他印度人呢，连这个时间表也没有，根本钟表也没有，什么月历什么都没有的。所以那天我就问那个印度弟兄，我说你几岁了？你今年几岁了？他就很犹豫啊。我想奇怪了，为什么犹豫呢？对不对啊？所以后来你知道他怎么告诉我吗？他说我啊，比我哥哥小，比我弟弟大。他这么回答我啊。我开头也很诧异，后来才知道，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妈妈也不知道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你知道吗？所以呢，他现在只知道他哥哥比他大，他弟弟比他小，他不知道这个这。但是无论怎么样，他还年龄，对不对啊？至少有一个大小的之间的一个区别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人在地上，我们受到什么身上的一个限制的啊。所以人在地上是有时限的，所以一年年的过来很快啊。这个我们想到这个时间呢，有时候心里面就觉得很害怕，那个时间走得这么快，对不对啊？啊，所以你今天如果到那个坟场里面去看的时候，它都有记载时间的，哪一年生哪一年死，对不对啊？啊，我们就知道他几岁了啊。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的生命是受时间上的一个限制啊，这是神的心意啊，神用这个刻意来定规这个东西的啊。我等等后面要讲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定规啊。那不仅呢，我们人呢这个生命呢有时间上的一个限制啊，我们知道连仇敌，连这个魔鬼呀 啊和这个世界上人所做的一切的恶也都有时间的限制的啊。所以你世界上的人呢，你不管他多作恶，我们读历史上有很多这些恶人啊，有的他不仅是影响少数人，他有时候影响整个国家，对吧？ 影响整个世代，是吧？但是你又看见怎么样？你再怎么作恶，再怎么作恶，就这么一生啊，到死为止，就再也做不了恶了啊。所以呢，神把这些恶人呢，这些人的恶也把他怎么限制在时间的里面。你作恶，你就这么多年啊。不仅是恶人，连魔鬼都被限制在里面的，知道吧？所以你如果读启示录第十二章第十二节啊，你会看见很清楚啊，那里讲说什么呢？魔鬼在天上跟米迦勒这个天使长征战，结果失败了，他就被从天上赶出下来了。那里就加上一句话说什么呢？这个就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你看吧，是知道时间不多了。所以今天呢，连仇敌你再作恶，再怎么恶，恶到一个时候怎么样？时间一到，全部都结束，啊！所以你看我们神的智慧啊，他把这一切事物怎么都封闭在时间的里面的。所以你做好做恶，就这么都在这个时间的里面。所以这个时间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因此呢，圣经中告诉我们。一切的事物都有一个结局的，到最后一个结局，我们人生都有一个结局，终结啊。这个当然了，圣经也提醒我们有很多注意的事情啊。将来你到了终点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会做什么？圣经也讲的要交账啊，要算账，谁要跟我们算账啊？这是圣经的话，不是我的话啊。那么还有呢，将来要得奖赏受审判，对不对？这都是圣经的话啊。那么弟兄姊妹，这些东西呢跟我们一生在地上的时间有密关系的，因为等于你生年日过去的时候，你来一个总结啊，给你来一个总算总结算。所以我们要注意啊，提醒在地上呢，我们还有年日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应该知道怎么样活在神的跟前啊。所以呢，神当初造时间的时候，我们知道哈，凡是在时间中的东西啊，都是暂时的，都是有限的。你想想看啊，今天你眼睛所知道的，你头脑所知道，在这个我们能够知道的范围里面，有没有什么永远的东西啊？有吗？你能想出什么东西是永远的吗？有没有？有没有东西可以存到永远的？没有。不仅有生命的没有，连那个无生命的也是这个怎么样？这个有不能存到永远啊，都是怎么样？都是暂时的。所以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所存在的宇宙啊，不过他们讲的宇宙多少几十亿年呐、啊、什么的啊，但是呢，总是怎么样有个实现啊？就是呢，无论怎样，不是永远的。所以这就让我们呢明白了神为什么创造时间，因为呢神创造出时间，神把人创造放在时间的里面，因为神在时间中要得做一个重要的事情啊，就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读的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你要牢记这句话啊。那么神创造出时间，但是神要把什么？把永远放在人的里面啊，要把永远放在人的里面。所以在整个神的创造物里面呢，只有人能够蒙这个福气啊，只有人能蒙这个福气，你知道吧？啊，所以神把我们造成一个人呢，你要感谢神呢，因为什么？你有机会可以得远，你知道吧？如果不成为一个什么狮子老虎，你就没有这个机会了，你知道吗？所以圣经的话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呢，只有神所创造的人，他能够得着神的永远啊，这个太宝贵了。所以我们人只有短暂的一生呢、啊，所以如果在座还有没信主的朋友啊，你要注意了啊，你只有这一生。你在这一生在地上做什么呢？今天我们看哦，要赚钱，要这个过好生活，要吃好的，要住好的，对不对啊？这个不是目的。神把你放在时间中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呢？叫你什么？知道吗？叫你要得着永远， 这个才是神造我们的目的，才是我们的生活在地上的一个目的，你知道吗？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呢、啊！我那个年轻的时候啊，我们有许多弟兄姊妹啊，家里面狗养猫的啊，真是爱这个狗，爱猫爱得不得了啊。所以我记得于是一个老年长的姊妹，他们大家跑去问他说：“将来啊，这个我这个狗能不能上天堂啊？啊，我狗可以上天堂吗？”那个老姊妹是很有爱心的，你知道吗？他心里想，他说也许可以吧。后来问一个年长的弟兄，年长弟兄说不可以啊，不可以。弟兄姊妹们，传道书3:11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只把永远赐给谁啊？赐给他所创造的人啊。所以你要从这里看，你就知道今天我们蒙恩得救啊，主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啊，你知道吗？我们糊里糊涂在地上生活啊，主把我们寻找回来了，寻找回来做什么呢？得永远。所以我们现在都很明白，信耶稣得永生，对不对？大家传福音说信耶稣，为什么要信耶稣啊？为什么说啊？信耶稣你可以得永生，你将来不必灭亡，你将来可以进永远，是吧？啊，不，神早早就定义了，神要把永远赐给人。不过人堕落之后呢，人跟神之间隔绝了啊。但是我们感谢神，神爱我们，所以他为我们预备救恩，人就把我们找回来了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这是莫大的福气啊！你要为着今天你是一个人，能够得着神的永远，你要感谢神呐、啊，你知道吧？不过我要讲清楚啊，你必须什么是真正重生得救才行，你就真正得着永远了。如果你赞同基督教，那可是不行了、哦、你觉得这个道理很好啊，那么我那不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一定要重生，你这个重生就叫你什么得着永远啊。所以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成永生了，是吧？啊，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到有一天得救的人数满足，那个词啊，就神在时间中间他所要得救的人满足，怎么样呢？时间就结束了啊。所以你知道时间一结束，这个整个受造的万有，无论其中是什么人啊、动物啊、魔鬼啊什么的，全部结束。所以这个时间一结束，就所有都结束了啊。所以将来我们这班人怎么样呢？我们就开始怎么样，就开始进入永远。所以我们现在懂得神创造时间的目的吗？创造时间的意义吗？因为他在其中怎么为着他的旨意，他要得着人。所以这个人数一满足，时间就结束了。所以你看这个圣经这个启示是多么的奇妙啊！你知道你在世界上，我知道你们都很会读书，读了很多书，有哪本书告诉你是这样的吗？啊，你读了很多科学的书、哲学的书，有哪本书能告诉你这？讲来讲去也讲不清楚，对吧？只有圣经讲清楚，你知道吗？一直到今天的科学家对于时间这个下定义的话是定不清楚的。你清楚吗？你能给时间下个定义？什么叫时间？你能下定义吗？你们在座都很多都很聪明的头脑啊，有很多学科学的，对不对？你们告诉我什么是时间呢、啊？能讲得清楚吗？哇，一些大科学家他们也解释式的解释也解释不清楚。我有次看见有一个解释，这个科学家解释什么叫做时间？时间就是一个一个的 event 啊连在一起。这他就解释时间，因为对我们今天呢，这个没有什么常识来讲，我时间就是几分几秒嘛。你问我时间现在8点，这个对我们来讲有点意义了，因为这个有这个时钟了，对不对？其实你这个解释的时间嘛，还是没有啊。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神创造了时间非常意义。那么好，我和妹妹们讲，你们可能有一点圣经的知识，知道啊，在这个神的圣经里面论到这个时间的时候呢，它有两个段落，两个大的段落啊。 从创造亚当开始一直到什么呢，到主耶稣的再来，千年国度的开始，这是一个段落啊。然后从主耶稣来以后，千年的国度，这是一个段落。然后千年国度结束之后，下面就是永远，就进入永远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今天从圣经里面可以对时间上面的一个认识。那么这前面这一段，我们叫它什么？就叫它现今啊。那么这个千年国度称它为什么呢？为来世啊，然后就永远啊。所以呢，圣经呢是这样的分段，有现今、来世和永远啊。那么将来进入约束呢，就没有时间，就整个束了啊。弟兄姊妹知道吗？这个永远呢，不是时间啊。我们常常讲什么叫永远呐、啊？你懂得什么是永远吗？弟兄姊妹，什么是永远呐、啊？有谁能解释吗？啊？什么永远就是无穷无尽的时间，对不对啊？对吗？对不对啊？啊，有很多人也点头的啊，对吗？你想想看，永远是不是无穷无尽的时间呢？我就说，如果将来进入永远呐、啊，无穷无尽的时间，那个也很麻烦，你知道吧？从主耶稣来了，好吧，你就算是一岁吧。然后呢，一直过了很多年，人家问说你现在几岁了？讲不清楚了，啊，已经过了好几亿年了，对不对啊？那么讲不清楚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请记得，永远不是时间，永远也不时间，也是一个状态，啊，我想我们今天呢，只能用人能领会的话这样解释，永远是一个状态。所以你看见啊，在使徒们的话里面是告诉我们的，我们从神得着的产业是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的，对不对？哎，圣经他讲它是一个永远的心啊，哎，它没有成就的东西的，它是一个状态。如果是有时间，就有衰退；有时间就有成就，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呢？啊？我们看见年轻的孩子们，小孩子哦，个个都很好看，很漂亮啊，但是呢，慢慢的，随着时间过来了，这个就起变化了啊，就不一样，对不对啊？啊，所以呢，因为没有时间，所以感谢主啊，将来我们进入永远的时候，它是一种状态，啊，那个真的是你想象啊，难以想象。因为我们呢，活在这个地球的这个世界下，我们有很多的观念都是局限的不得了，你知道吧？你并不能完全了解，所以我们真是要感谢我们的神呢、啊，啊！所以呢，主耶稣呢，这个在旧约圣经啊，摩西问神说：“神那、啊、你的名字是什么？”啊，神的名字是什么？大家记得吗？啊？啊，我们中文翻什么？我是自有拥有的神，对不对？那么我们晓得希伯来原文的是 I am that I am 啊，他强调 I am that I am 啊，这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 I am 呢、啊？啊，大家英文都很好，什么叫 I am 呢、啊？啊 ，I am 就是什么？现在是吧？所以主说我 I am that I am 就是什么？他就说呢，进入永世的时候，因为神在永远里，他是一个永远的现在，你知道吧？永远的现在，所以在地上你不能说什么东西是现在什么新的，我这刚说新就已经什么开始旧了，对不对？啊，所以英文的用的比较科学啊。啊，你看一个小 baby 刚生出来，有时候问一个妈妈，年轻妈妈，我说。How old is your baby? 我们是这样问的，对不对？ Yeah, 我们不问他说什么 How young is your baby? 哦，他说My baby is 6 days old 六天就开始救了对不对呢？是不是这样呢？六天就开始救，所以呢，因为西方人呢，他们这个科学观念比我们准确了 的确是，你刚刚说他心态已经是旧了，你说你买了个新车，你这个新车嘛，当然我们说，哎，这是 brand new 的新车，对不对？其实可能已经两个月了。Two months old， 你如果你要再卖的话，就 two months old， 是吧？你要告诉别人是这样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将来进入永的时候，它是一个状态，它是没有时间，它也不需要时间。感谢神的恩典呐、啊！因为有很多基督徒常常觉得说：“哎呦，我们在地上啊，就这个几十年都难过啊。”如果到了天上，那个无穷无尽呐、啊，不那么受得了吗？对不对啊？那能受得了吗？你放心，没有时间的，因为一切都是更新的，毕竟啊，我今天不要去讲这个，讲这方面讲太多了，你会觉得太玄妙了啊，太抽象了。那么，请我们记得，永远不是时间。但是神从永远里面创造出时间，有他非常大的心意。因为什么什么？因为神在永远在时间中要得着一般人和他进入永远，这是神的目的。所以你我今天呢、啊，真是蒙大恩啊，你知道吧？就是我们糊里糊涂就信了主，我们糊里糊涂就得到永远呐、啊，我们就得着了。你看看是不是多有福气啊？对吧？我一说到中国去，站在那个马路上，哇，那个成千上万的人，怎么人潮汹涌过去啊？哎呦，我里面的会很受感动，你知道吧？我说主啊，这么多的人，为什么只有我得救了，对不对啊？啊，我们有什么好处呢？神是看我们可爱才选我们的吗？不是，不是，这是神的大怜悯。所以彼得晚年时候就告诉我们。是神的大怜悯，他因为认识我们而拣选我们。哎呀，弟兄姊妹们，所以一个基督徒不会感恩呢，我觉得很可惜啊！啊，不懂得感恩也是非常可惜。神的恩典实在是太大了。好，我想这个方面呢，我这样解释一下就够了。因为呢，因为我们还活在时间中啊，我们。懂得实际意义，怎么样来运用这个时间，这是重要的。因为很快主就回来了，回来时间就结束了，你知道吧？啊，我们人就说，要不然我们就先去见主，要不然就主回来了，我们时间结束啊。你只有两个选择，对吧？所以呢，我感谢主，主让我们还今天怎么样，还活在地上啊。我听见年长的江弟兄啊，因为他已经102岁了啊，他告诉我们说啊，他说每天早晨他眼睛一张开，第一件事情就感谢主。哎呦，他说我还活在地上，你们102岁了嘛，感谢主还让我有一天可以活在地上。其实呢，弟兄姊妹，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啊，所以呢，早晨起来的时候啊，最好是这样，不要眼睛一张开就想着今天要去哪里玩呢，吃什么好东西呢，不要想这些东西啊。最好早晨眼睛一张开就怎么样，感谢主还活着啊，感谢主还有机会。什么你真的这个我们做基督徒应该是这个样子，你知道吗？即使你能够那个聚会里面，你要感谢主啊。多少弟兄姊妹不知道跑哪里去了，你还有机会坐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一同聚会啊，我们都要感谢神啊。所以圣经他叫我们叫凡事谢恩，你知道吧？因为你要懂得这个，你才知道为什么要凡事谢恩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时间对我们来讲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神把我们放在时间里面，并且我们看着这个时间呢，快速的往前走啊！我记得今年年初的时候啊，我在西雅图用这个时间的问题和弟兄姊妹们这个彼此勉励啊。现在你看，马上到几月了？4月了，哼，多快啊！我们好像刚过年，对不对啊？这个2017年好像刚过了，现在已经到4月了，转眼就又到年底了，是不是啊？是吧？我今年你们的这个我还会来啊，很快我们又见面。弟兄姊妹们，这个说的非常快速啊，啊，你一抓不住它就过去了，你知道吧？所以呢，我们求主施恩给我们啊。好，我下面呢和弟兄姊妹讲到啊， 这个有六个点啊，关于这个时间的意义。第一个意义啊，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要爱惜光阴啊。他那个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你要抓住，或者说你要赎回每一个机会 ，redeem the opportunity 啊。啊，要赎回你自己的机会。所以从神的眼中来看，时间对于我们来讲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机会，知道吧？啊，这个时间对基督徒来讲，第一个是机会。我晓得哈，这个神把很机会量给我们，你知道吧？为什么神把机会量给我们？因为他爱我们。神不仅应许我们，神还在环境中给我们制造很多的机会，让我们在这机会里怎么样可以学功课。你所学的功课，你就从主那里怎么样有所得着，你知道吧？啊，其实神给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机会，我们呢很可惜怎么样，我们抓不住这个机会啊。所以，请我们记得，你抓不住这个机会，你就等于什么浪费时间。你抓住这个机会了，你就等于什么呀？抓住这个时间啊！我们的一生很短暂，人的一生很短暂啊！连雅各呢都说呢，他说我的一生又短又苦，对吧？他还活了一百多岁呢，他又短又苦。我们呢，还活不到那个岁数，那不是更短更苦嘛，对不对？所以呢，感谢神，我们怎么样呢？不要放在太长时间，因为太长时间呢，后来发现怎么有很大困难。你看古时期的人呢，活到八九百岁，对不对啊？那个亚当都活，马祖沙拉都活了九百多岁啊。本来神的意思是说呢，在地上人没有犯罪的时候，把这个时间拉长了，给你多一点的机会。但是后来发现怎么最近到人里面去的时候呢，你根本抓不住机会。所以神说：“哎呀，算了，太麻烦了，那活八九百岁啊。”活到后来是很痛苦啊，你不知道，其实很多年长的人呢，他们活了八九十岁，有时候觉得就很痛苦了，哎，觉得很累赘。我最近碰见一个姊妹的妈妈，那个快快九十岁了，她就跟我讲：“孙弟兄，我活在干什么？就是吃饭嘛，吃饭睡觉。”哎呀，这真是觉得人生，但我现在什么都不能做了，是吧？所以那个时候呢，因为八九百岁，并且是犯罪的年日，八九百岁啊。那个日子可是难过，所以神说好了，把它缩短吧，就把它缩成了120年啊。那意思呢？不需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只要用短时间能够得着神得着就够了啊。所以今天我们活在地上的用意什么？就是要得着永远，你知道吧？你能够得着神在永远里给你的福分够了。所以怎么样？要抓住机会啊。你从旧约圣经里面就看见神给很多人机会了，一个一个的机会，对不对？你读雅各的一生就读出来了，神给他好多的机会呀，啊！但有的时候呢，我们人糊涂，不懂得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像扫罗一样用脚踢刺啊，嗯。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说啊，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有时候碰见一些情况的时候啊，你应该学主耶稣啊，祷告说什么？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知道吧？那么这个就是什么？你一个好的态度接受这个东西。我们今天呢，碰见好的时候，我们感恩啊，主啊，感谢你给我这么多啊，那么碰到不好的时候呢，你能讲这个话吗？刚来到主面祷告，啊，不是的，你搞错了。不应该是这样的，对不对？怎么会是这样的呢？啊，我们常常就这么，不是的，对不对？所以你就一直陷在愁苦的里面，很多的挣扎啊！你一直要求神帮助你这个做那个做，他始终不做，你就一直在那个难处的里面啊！我有一次碰见很大的难处，碰见难处的时候呢，那我就跪在主面前祷告，那圣灵提醒我，哎，你应该学主啊，喊啊。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啊！当然这个道理我懂了，我也教弟兄姊妹，对不对？
所以我就在那里很不好意思啊，这个被圣灵提醒了。那我说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圣灵在里面说太小声了，这么小声音啊，我就大声一点，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圣灵说再大声一点，太小声了。后来反正家里也没有人，对不对？我好吧，那么在神面前癫狂就癫狂，大声的喊叫，父啊，美意本是如此。哎呦，弟兄姊妹们，你知道怎么了？我这么一大声，这么一喊叫之后啊，所有的忧愁全部消散，我得到大的释放。哎呦，这个里面就快乐起来了。然后我也不用跪着祷告，我就拔起来了。所以很多属灵的东西啊，这不是光是你一句言语的问题，它有属灵的实际的东西在里面。所以你要抓住一个机会跟随主，你知道吗？你如果抓不住这个机会跟随主的话呢，那你真是很难呢、啊、很多机会都失去了啊。我有的见证可能你们有的也听过啊，不，我用这个来作为例子给你们解释一下。我这个26岁的时候出来侍奉主啊，那么当然那个年纪轻啊，哇，刚出来这个心智非常的强烈，你知道吧？哎，我想要好好的跟随主，要忠心的跟随主，所以呢，刚出来的时候，年有年纪轻啊，这个心智强烈，所以每次来站起来交通的时候都很激昂，你知道吧？用圣经的话也是圣经的大道理，哇，自己讲好讲的就是好像蛮释放的，哎，讲，话也很严厉，因为自己把自己奉献出来了嘛，所以就讲得很严厉。好了，每次讲完之后呢，我们那个年长的一些弟兄比我大人、他就会跑过来说呢，哦，他孙弟兄，你今天讲得好好哦，你这个青年才俊啊，你真的了不起啊，你很绝对啊，你跟随他就冷嘲热讽的。我心想我也没有讲错什么，对不对啊？我讲的都是真理，并且我这个有什么不对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冷嘲热讽呢？结果后来每一次我交通完他就来了，结果一冷嘲热讽一样，就弄得我很灰心，知道吧？我就回到房间里面祷告，心里面都很难过啊，都很难过。我在想，主啊，为什么是这样的呢？这个弟兄，你比我年长，你应该有爱护你的心理嘛，对不对？你要扶持啊，你不扶持，你尽是冷嘲热讽的，搞得我心里很不舒服。结果呢，有一天又是碰见这个情况，我心里很难过，我就跪在主面前祷告。祷告了完了之后呢，当然我还是没有得释放。结果呢，我在那个会所的那个大厅里面碰见他了，他又跑来了，他倒是笑眯眯的。他说，孙弟兄，你心里是不是在想啊，求主把我这个石头搬走你好走路，你懂什么意思吗？你是不是在主面前这样祷告？他说，因为他这一讲啊，我震了一下，我心里这么真是这么想的。当然我不敢这么祷告，对不对？我知道这个祷告这个不敢这么祷告，但是我心里真是这么想，真麻烦嘛，对不对？这么一个人老是挡着我的路啊，那么叫我服都没有办法服侍，我每一次服侍的很好就来了给你冷嘲热讽，对，我心里面真是很想着主，我不敢这么祷告求主把他拉走，对不对？但我心里面是这么想的。结果没想到他就你看知道了，他说你是不是在主面前啊这样祷告，求主把我这块大石头搬走你好走路啊。哇，那天回到房间去我心里很难过，我最主面对主说，主啊，我错了，但是你也知道我哈，刚出来侍奉主，这个度量很小啊，我包容不了这个啊。我说，主，求你怜悯我，以前我一直觉得说你最好帮我把难处拿掉，对不对？现在我知道这个祷告不对的啊，我说我的度量只有这么大，这个石头这么大我吞不下去，我求你把我的度量扩大。哎，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个祷告是主所喜悦，所以呢，我这个祷告完了之后呢，我就真的得释放啊！我现在明白主的心意了。为什么？ 主在制造机会让我学功课了，你知道吗？从前我是抓不住机会，我拼命祷告仰望主，叫主啊保守我，叫我这样都不主都不听的，但这个祷告主听了，主就把我的度量扩大了。我说好，以后这个弟兄再来冷嘲热讽呢，我也不需要难过啊。我说就好像这个大卫啊，你知道度量很大啊，那个示每啊，当大卫逃难的时候，他拿石头砍大卫，对不对？大卫旁边这些勇士们都受不了了，那勇士们对大卫说，大卫就说，我主啊，你请你吩咐我，我过去把那个狗头给他砍下来。你看这些勇士们都受不了了，他说我过去把那个头给他砍下来，他怎么可以对我们的君王这么无礼呢，对不对？会说什么？大卫说，你不要做这些事情，耶和华打发他来责备我的。你看看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多不一样。大卫怎么样？学了功课，大卫抓住了机会，你知道吧？啊，所以那天呢，我这样一祷告，主啊，请你扩充我的度量，让我能把这个难处吞下去。感谢主，从那天开始起，那个年长的弟兄再也没有来到我面前冷嘲热讽过了，并且后来我们成了非常好的朋友啊，彼此也常常在一起，有很多的交通。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神爱我们，所以把很多的机会量给我们，你只要抓住这个机会。如果你今年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当然神爱你，神明年还给你这个机会，一直到你学会功课为止。但是呢，可能你就什么浪费了很多年日。那并且呢，我们晓得圣经以弗所书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机会失去了还可以怎么样把它赎来的。他前面用那个 redeem 这个字啊，这个 redeem 实在是宝贵啊，可以赎回来的。所以我们失去了很多的机会，但你可以祷告怎么样让主重新让你赎回来。哎呀，我们常常有时候啊，做了事，我们知道世人就是你做了一件错误的事情呢啊，中国人讲的一言既出怎么样驷马难追啊，你说错了一句话，你要为这个事情负一辈子的责任，有不可能再回头的。所以常常我们常讲，主啊，你如果让我再回头，我就不犯这个错了。哎，不可能，你回头不犯这个错，你会犯别的错，对不对？哎，所以呢，我们没有这个回头，人是不可能再回头，再年轻的。但是呢，居然在时间的事上，神许可我们怎么样，可以赎回光阴，可以把过去失落的把它赎回。所以因此呢，彼得到晚年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老渔夫啊，哎呀，他有这个科学家都要明白的这么一个观念，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怎么样如一日啊。那意思是说呢，今天呢，如果你在神跟前，你能抓住一天的机会，神用一千年给你来算，哇，好不好啊？太好了。所以我们不必要为着过去失去的机会老是懊悔啊。我想我们这一辈子在地上失去机会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如果我跟你们讲这个讲的话，今天晚上讲到天亮恐怕都讲不完的这个故事啊，太多失去的机会了。但是呢，感谢神，神给我们怎么样有赎回的机会啊，有神爱我们啊。所以首先第一个点，弟兄姊妹记得，时间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机会啊，就是机会啊。我们知道这个机会不是人给你的，是神给你的啊，你要抓住神所给你的机会。第二个点，时间呢是一个考验。我常常有时候对一些弟兄姊妹们讲，我说时间呢是神的仆人啊，这个神的仆人呢，其实也可以讲是神的考官呢，所以一切事情都要经过时间的考验。你们在学校当学生的人就晓得，你要读书读过一段时间怎么样，就要来个考试啊，什么叫期中考啊，都是时间，对不对啊？期末考，对不对？时间到了就给你考验一下啊。那么这个是用时间啊，但是我们晓得我们的一生在主跟前呢，对和错 都需要怎么样经过时间的考验。所以我有时候对弟兄姊妹讲，我们最好在主面前谦卑一点，你不要老是争了我对你错啊。我们很喜欢做这个事情，对不对？如果今天跟人家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就是说我对你错啊。有很多基督徒强调说他这你这个人，我说弟兄讲这个话啊，等到时间的终了的时候，我们会来到最后审判那里，那才知道谁对谁错呢。神说对你才对，神说错你就错，你自己说对神说错你还是错，是吧？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今天不要争对错，基督徒啊。所以你知道过去有很多年，很多侍奉主跟随主的弟兄姊妹啊，他们一生在地上都不为自己做任何的辩护。因为我们现在，比如你今天谁误解我了，我马上就跑去跟你解释了，对不对啊？我们需要辩白了。所以有的弟兄常常跟我讲，啊，他为什么这样讲？我要去跟他理论一下，我要去辩白一下，解释一下。哎，我说你最好别去，你去辩白啊，是越涂越黑，因为这个人怎么样，人会误解你的啊。所以我们做徒啊，我们学会怎么样对人所说的话要尽量领会，不要尽量。但是我们这个人麻烦是什么呢？听什么东西就是尽量误会，尽量不领会，哇！所以这个难处就很大。这个人堕落之后呢，就是这个麻烦，你知道吧？所以最好的情况怎么样呢？把它摆在神的跟前，让神来做决定。经过时间之后，哎，你会发现啊，有的不需要将来到主回来，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有很多人的光景就显出来了。他是对，他是错，对不对？让时间来显明嘛，那这个很简单啊。因为时间是神的仆人，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跟随主、侍奉主，你知道这个争争吵吵、熙熙攘攘东西很多啊。我觉得不要紧，神用时间有他非常重要的一个用意啊。所以，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走正路。保守我们神眼中看为对的事，要在神前站在神眼中看为的对的地方，这样你在主面前啊，你就能经得起考验。你不必为自己做任何的辩护啊。我们有的是明明错了而不肯认错，你看小孩子就是这样，对不对？明明做错了，大人都看清楚他错，他死不认错啊。这个算在今天人世中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对不对？但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如果你明白时间的意义，你就要知道了，时间是一个考验，每个人都要经过时间的考验。你今天不认错，总有一天你在神跟前你要认错的啊。所以这个时间非常的重要啊。我只能简单的说啊，这个时间呢是一个考验。然后第三个点啊，时间是一个显明，你今天做的事情到底有价值啊，时间要显明。我想这个点我必须提醒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晓得基督教今天在地上已经是一个变质的东西，这个里面充满了很多错误的一些的东西在里面啊，先也用圣经，也祷告，也唱诗歌，但是呢，充满着用2000年的这个教会历史过来，累积了太多的人的世界的东西在这个里面，所以你要小心啊！因为今天如果你所抓住的东西，我们自以为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那么你什么呀？要经过时间的考验啊！时间能证明，能显明你今天所做的到底有多少的价值。所以呢，你不要浪费时间。我们常讲圣灵没有感动你去做的事不要去做啊。因为今天人有很多的活动，比方说我们对不起啊，我这些不一定是啊，比方说现在有的教会常常强调一点什么短宣啊什么东西的，哇，鼓励年轻人短宣的什么，但是这个呢，如果是出于圣灵的带领的话呢，这个就有它的价值。如果不是出于圣灵带领的东西的话呢，很多时候你做了没有意义的啊。就 所以就像保罗所讲的，就是你空跑徒劳，你知道吧？所以那些事情如果在主眼中，你花那么大多力气干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去做它干什么呢？做到最后结果没有结果，对不对？因为时间会显明的。我曾经碰见一个弟兄啊，他在一个团体里面跟着一个大的领袖走了20年，他非常的懊悔，当初啊兴奋的不得了，跟着他们一起很热心的跑，他也很聪明，花了很多的力气，但是20年后显明那个是错的，他懊悔的不得了，他说弟兄，我这20年最有用的时间青春的年华全部耗费在里面，现在我没有办法再挽回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当初他讲的时候满脸的懊悔，我心里面也很难过。我们一个人一生能有几个20年呢？并且那20年就是一生年龄中最有价值的，因为他们大学毕业就开始跟那个情况跑啊，这20年是最有用的年日啊，结果呢消耗了，证明没有价值。你看看这个是多可怕的东西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要很谨慎的跟随主。所以以弗所书5章告诉我们，要做智慧人啊，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我再说，我们的一生因为有时限啊，时间的限制啊，你能像今天在座很多弟兄姊妹们，可能正在你人生的这个所谓的最好的一段日子当中啊，这弟兄们都很年轻啊，在你一生中的最好的这段年日当中，但是你要知道，很快就消失了啊！我常常回头想。我从前跟你也差不多年纪了，现在很快就过去了。你知道我第一次站在这个地方讲道是什么时候吗？就站这个会厅里面呢，这已经大概是恐怕40年前，至少30多年前，我30多年前，将近40年前，我就来过这里啊，我就站这个同一个地方啊。那个时候呢，我大概跟他差不多年纪啊，我这一下就晃起来，你看就变现老人了。所以你机会抓不住，他就过去了，你知道吗？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让我们明白时间的这个非常重要。你越早领悟啊，就只能越早蒙恩啊。所以今天呢，主在地上呢。像一些有经验的弟兄们告诉我们，主不在乎我们所说的是什么，主在乎我们所试的是什么啊！因为这个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你今天有口才，你很能言善道，这个不划算的，这并不代表你就是，你知道吗？你要真真实实活在其中，那个才有价值，才经得起时间呢给你证明你这个有价值，所以跟随主要实实在在的，不要走那个虚的东西，要实实在在。好，那我们再讲一个点啊，这个时间呢是用来做记号的。你看，在创世纪1章里面呢，论到这个时间的时候。神就说呢，做记号。今天呢，因为神有创造的星球，有月亮，有太阳，所以我们可以做记号。我们知道今天是哪一天呢？1907年4月几号啊？4月14号，4月14号。为什么啊？到2017啊？对不起，sorry， 你看我这个都糊涂了，现在这样啊。2017年4月14号，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数字出来呢？这根据什么？根据月亮，根据太阳，就根据地球的自转，所以呢，我们有出这么一个，这就是个记号嘛，不然我们知道今天是哪些天，今天跟昨天有什么不一样啊？ 是吧？明天跟今天有什么不一样？都一样的，是不是？但是我们可以做出这个记号啊，所以你的 calendar 上面你就可以画出了很多很多的记号。但这个记号呢是有意义啊，所以我们在圣经的历史里面，我们哪一年发生什么事情，哪一年发生什么事情，人类的历史也是这样记载，对不对啊？啊，哪一个皇帝的时间，他们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啊？那么在属灵的事情上也是一样，神也用什么我们经过的年日记录我们的一生啊。所以一个基督徒啊，要知道怎样数算自己属灵的年日啊，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么神怎么样来记录我们的一生的这些事故呢？有一个很基本的标准，请我们记得啊，这个标准就是基督啊，就是凡是与基督有关的，神都给你记下来；凡是与基督无关的，神就不记载。这是神的记录的方式，这属灵的年日记录的方式。所以，蒙恩得救，我们要注意啊。我们要做日生活跟基督关系的，神就怎么样把你记载下来；跟基督没有关系的，神就不记载下来。所以你看见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所有这些人物啊，有的一生记载很多，有的呢根本就记载很少。那么即使记载很多的弟兄姊妹，你也会发现他们呢都是断断续续的，没有完全。你比如亚伯拉罕的一生的话呢，你看见只有几个段落有记载，对不对啊？他在加勒底的乌尔遇见主，那几岁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有个事情在那里，那么神向他显现，因此呢他就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就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结果走到哈兰的时候停下来了啊。那么等到他再进要再进哈兰的时候，圣经记载他75岁，神跟他讲话，那我们就晓得他75岁的时候发生的事情，神向他显现，他就听命，他的父亲的时候过世，所以他就进到家去了啊。你就看见在亚伯拉罕记载里面，原来我们凡是与神的旨意有关的，就和基督有关的，神就把它怎么样记载下来。所以我们的生活中也是这样，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跟随基督啊，要天天的亲近主啊，亲近基督啊，你知道这个都跟时间有关系的，你知道吧？你不要像今天来聚会啊，感谢主啊，说不定今天晚上的聚会在神面前就记了一笔哦。那是2017年4月14号，他在某个地方聚了会了。如果你在聚会里面打瞌睡啊，这个什么胡思乱想，神就说不要记了啊。如果你在这里专心在主的身上，他就把你记下来了。真的，我不是讲开玩笑的话，这是真的。神的记录是根据他的儿子，根据基督的啊。所以呢，我们的一生过来，你看在圣经里面，有的人记录很多，有人记录很少，对不对啊？保罗才讲，有的人是仅仅得已，那一生呢没什么好记的，因为受了浸那一天以后就跑到世界上去了，所以呢谁想记也记不下来，对不对？一看呢又去爱世界去了，又去追逐地上的名利去了，神说这个没什么好记的，就不记了。所以将来到了神跟前去的时候呢，神说你这一辈子啊，在这个记录上面呢只有一个钟头，就那个信主啊或者受浸那一个时刻啊，其他没什么好记的。弟兄姊妹们，你这是真实的啊！我们看见圣经给我们例子，看见像大卫的一生，哇，记载好多。虽然他也很软弱，也犯罪堕落，对不对？记载很多啊，摩西的故事记载的很多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什么？神记载这些人一生的这个历史，是根据什么？根据他和基督所发生的关系。啊，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所以你不是光在聚会里面来亲近主，弟兄姊妹们，你在家里面活在主跟前，你带孩子活在主跟前，你读书你也活在主跟前。啊，我高中的时候蒙恩得救的，啊，那个时候我们就懂得 每样事物都需要祷告啊。所以有的时候我读书我也祷告，做一个功课，哎呀做不出来了，年纪很小了，主啊，这题数学做不出来，你帮助我一下。嗯，主要真的帮助我，后来把那个数学解答了。我知道将来到勇士里面呢，这个是个记录，你知道吧？因为什么？你依靠主啊！你不要说我现在很聪明的，什么都我做就不需要依靠神，这个最笨，你知道吧？一点都不聪明。你真正聪明人的话，你就凡事都依靠主啊！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在研究室里面做研究啊，有对弟兄姊妹做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呢、啊。做不出来，夫妻两个焦虑的不得了。后来他们在我恍然大悟说：“为什么不祷告？”人家说：“你做这个化学实验跟主耶稣什么关系呢？”圣经又到我们化学，对不对啊？圣经没教导，但主懂啊。所以他们两个就立刻停下来，再准备祷告。多奇妙！祷告完之后，那个实验的结果就出来了。哇，欢喜的不得了！搞了几天几夜搞不出来，几个礼拜都搞不出来。祷告主一下。那不仅是把你的那个事情做出个结果，在神面前什么是个记录，你看多宝贵啊，你得做一个记录，你知道吗？所以今天你在家庭的任何大小市场都可以。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嘛，你们有人很会有没有喜欢这首诗歌，就我每时刻需你啊，主我每时刻需你，亲爱的主，你们唱过这首歌吗？我需你，主，我需你。啊，大家知道这首歌谁写的吗？不是什么有名的传道人，是个家庭主妇写的。姊妹啊，啊，因为在家庭信主了，过了结了婚了，人起来弄孩子，弄丈夫，吃完早饭，这个他们上学，这个。上班，然后他就开始这个洗碗啊，弄家事，是吧？那平常就整天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有一天早晨啊，正在扫地时，忽然难过起来了。他说：“主啊，难道我的一生就是这样吗？每天早上起来弄早饭，给先生吃了，上班，孩子上学，然后我就在这里扫地，说一整天都是这样。”他说：“难道我的一生就这样？想想就难过起来了，你知道吧？就难过起来。”所以扶着那个扫把就哭起来了。感谢主啊，正在哭的时候，这首诗歌就从心里面浮出来了，就立刻把扫把丢了，就写下来。哇，这首诗歌帮助了成千上万的弟兄和姊妹，我每次唱都得帮助。你看你一唱，我需你，主我需你，这不是我们的需要，把我们里面的那个最深的感觉都唱出来了，对不对啊？所以从那天开始起，我们姊妹整个态度改观了。早晨起来还是弄早饭给先生吃，给孩子吃，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还是在扫地，但是完全不一样。是的，一面扫地一面跟主交通啊，灵里面蛮有喜乐。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一生神都在给我们做记录，啊，所以呢，将来希望到主那里去啊，最好你的记录能有这么一大本呢，最好了啊。如果一张纸就写完了，那也是很可惜了啊。我们这一辈子在主面前活得没什么意义，因为你在地上所有的这些成就啊，那个不会，神不会看上这些东西的，你知道吧？啊，我们常常看见有很多人呢，写他的年谱啊，啊，大人物写他的年谱，一生做了什么干什么的。现在在神眼中来看呢，一文钱也不知道啊，还赶不上我们的弟兄姊妹在家整天扫地啊，神就给他记录。因为这个什么呢？跟基督有关，你知道吧？不是我们做这事情有多大多小，那是跟主有关。所以这是一个秘诀，你要抓住这个东西，啊。然后呢，我们看见还有第五个点啊，时间什么呢？时间也是作为一个提醒，神用时间来警惕我们啊。比方说我们2017年啊，我讲对了啊， 2017年1月1号，大家一说，2017年1月1号，这跟昨天有什么关系呢？跟昨天一样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一起来一看，2017年1月1号，你给我们提醒，又过一年了，是吧？又过一年了，啊，所以神的确用这个时间呢，作为我们的什么一个警惕，啊，像我们现在一过来，警惕更大。啊，哦，小孩子过生日，人家是不喜欢过生日，所以一过年呢，我就不大欢喜，又老一年，啊，不过呢，当然也有个好处呢，这个离回家的日子就靠近了，对不对啊？啊，主快见主了，要啊，所以呢，心里面更迫切祷告说，主啊，愿你快来。我的确是这样，我年轻时候也这么祷告。我年轻时候祷告了，那个言不由衷的了，你知道，知道那个道理，那么主啊，愿你快来，喊大喊的也很大声，就心里面没那个感觉。现在不是，现在不需要这么喊的，这个里面就有这个感觉，真是巴望主快来啊！啊，我想恐怕在座很多青年弟兄姊妹，你恐怕还没有这个心愿，想说主啊快来，对不对？哎，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们这样祷告，还有一个弟兄跟我讲：“哎呀，你们怎么这？”他说：“我希望主晚一点来啊，我还没玩够呢，我吃还没吃够呢，等我老了再说吧。”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晓得时间是一个提醒啊，一个啊，如果能使我们警醒，哎呀，那就是太好了啊！当然了，今天主借着时间提醒我们，不是要叫我们害怕啊，我们应当感恩。所以我有时候常常也是坐在那一个人思想，哇，过去这几十年呢，主奇妙的恩典带领我一直到今天，这是满了感谢啊，心里很受感动啊啊！无论教会的工作、家庭、儿女，看主多恩待我啊啊！所以我里面充满了感恩啊。那我们知道呢，这个时间呢也有一个好处，什么会冲淡了很多的一些不好的事情。那今天你跟人家过不去啊，哎呀，这个事情很难的，哎，时间久了之后慢慢就什么感觉就淡薄了，对不对啊？所以你看这个时间真的是一个很宝贵的东西啊。有的时候过了十年八年就想说，哎呀，我当初为什么干嘛那么恨他呢，对不对？真是没有意义啊。根本这个毫无事情啊，那个过不去，跟人家过不去。所以你知道有很多我们的难处，神都用时间把它冲淡，这是神给我们特别大的怜悯啊。所以呢，有的时候呢，神使我们能忘记一些东西啊，也是恩典，你知道吧？因为我们这个堕落的人的思想很麻烦，他是该记的记不住，该忘的又忘不了，这个最最麻烦啊，所以神用时间来冲淡它啊，所以这也是提醒。因为什么？他提醒我们，这一切事物都什么？是一个短暂的东西，你知道吧？总有一天要过去的，你跟他过不去干嘛呢？总有一天要过去的，是吧？过去历史上也有很多人闹，他们现在到哪去了？过去了。有一天呢，这个闹，到了这个2000。不，多少年我不会算。你如果到了我说算久一点，2117年好了，我们还在吗？都不在了。那么你今天跟人家这个那个这个的，不都过去了吗？弟兄姊妹，我们不是用这种方式光是安慰自己，是真的，事实上是这样。所以你今天呢，跟随主。啊，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真正活在主里面，他应该怎么与世无争的，你知道吧？像以撒一样的与世无争啊，不必斤斤计较，你知道吧？基督徒就过得什么更坦然，基督徒就过得更释放，过得更快乐，是不是这样啊？今天你看看我们活在这个小小的人里面，活这个多难过啊，整天都是这样那样的。所以我有时候感觉啊，我们这个人呢，这个圈子活得很小，你知道吧？ 我们尤其中国人有的父母一辈子就是几个儿女不完搞一辈子出不来的，你知道吧，就那么个小圈子，整天就是这样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就这么转了一辈子，多可怜呢、啊、那我们有时候跟几个朋友或者跟几个人弄在一起也是转一辈子，不需要这样吧。弟兄姊妹们，求主给我们里面一个提醒，一切事都会过去的，在时间中一切事都会过去的啊，所有的事物都是短暂的。好，那么第六个点啊，神把我们放在时间中啊，还有更大的意义，就是生命，时间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啊。因为从我们得救开始，为什么神叫我们那么早就蒙恩得救？这是神给你的恩典呢、啊？因为你在时间中怎么样呢？你可以追求生命的成长。神让我们怎么样能够长大成人？我刚刚讲了，有些人呢仅仅得救就到主那去，生命一天也没成长，多可惜啊，对不对？而我们今天在这里追求什么呢？啊，也许弟兄姊妹说：“哎呀，那个没，今天是礼拜五啊，每个晚上都到这里来聚一聚，听讲讲道，交通交通，这个有意义吗？”啊。也许很多觉得年龄久了觉得看来看去都是老面孔，也唱的都是老诗歌，听那个道也差不多，你就觉得没意义了。弟兄姊妹，你要换一个角度看，今天主让你有这样的聚会的机会是为要什么？要得生命的。我们祷告读经，我们聚会侍奉，是为不仅是因为我们爱主，我们要做这个事情，这乃是主要我们怎么样在其中可以生命成长的。特别在侍奉中啊，你一进入侍奉的时候呢，你的性格特别容易被披露出来啊，你的想法、你的爱好、你的主意什么都出来了。哎，有时候更加冲啊撞的，这个冲啊撞的地方，里面就使生命开始成长，你知道？你学功课了，你学到了，生命就开始成长了。所以主把我们摆在时间中间，是希望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长大成人，希望每个弟兄姊妹都能成熟，希望我们在时间中丰丰富富的得着主自己。所以彼得才告诉我们说呢，当神的国降临的时候，希望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怎么样丰丰富富进神的国。所以呢，你不要轻看今天眼前这一点的聚会啊，这种的追求对我们来讲都具备有意义。我很喜欢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也很喜欢聚会。我不知道，我到现在我不懂为什么有人不喜欢聚会。我也很喜欢唱诗歌，我喜欢这个祷告，当然我也喜欢听道。唯一的就是讲道对我来讲，你就说是个重担，就是觉得比较累一点呢。那么我觉得这一切什么对我都有帮助，你知道吗？所以我常常跟一些弟兄姊妹讲，你不要看哦，今天孙弟兄很刚强啊，他了不起。我说如果我有六个月不聚会，你这可能就不像样子，我的受退一定停顿光几乎。所以你知道吗，今天主借着各样的事物在我们身上做工，有他的美意在其中的。因为我们不懂嘛，所以我们不能够领会，所以这很可惜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主把我放在时间的里面，是为叫我们怎么样更多得到生命，更多的生命上有成长啊。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呢，那么认识时间啊，不亏负神把我们摆在时间的一个上面的一个基本的态度，所以非常的宝贵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要知道今天这个世界一直情况都在变化，对不对啊？你如果有点智慧，你就知道任何东西在时间里面都是短暂的。所以我们怎样选择，我们抓住什么，都决定了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的会一个真智慧人，他的选择是不一样。所以地上的东西啊，主给我们，感谢主啊。我说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啊，这个家里面开始富有啦，儿女的情况都很好，我真的很欢喜。但是你没有你也不要难过啊， 因为都是暂时的东西啊，对不对？我已经多次在这里和弟兄姊妹讲过了，是吧？你再有钱，你那个再多的地产，到死了你一毛你也带不走，对不对啊？可能死的时候更痛苦，因为看了这么多都没享受，更难过，是吧？如果那个穷光蛋了死了就死了，对吧？一了了了之，走了就了了，这个多什么也没留下，还好嘞。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啊，真是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我不是讲世人的智慧，这是属灵的智慧啊。我们选择什么啊？并且呢，我们现在要知道，凡神所赐的，在时间中所赐的，都是永远啊。或者更好的一个提醒，就是说呢，为着现今时代的结束，为着千年国度的来到，为着将来，哇，这个太重要了。因为主一回来，千年国度就开始了。所以你常常听见有弟兄姊妹讲到得胜的经历，对不对？我们基督徒要追求刚强啊！我们不要看环境，我们的眼定在主的身上。你看保罗被主吸引了，任何环境都不能影响他。如果是你我的话，老早就跌倒了，对不对？他被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呢，那个看起来是没有希望的了，对不对？但是里面的爱主的心的是强烈，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你看，从来没停顿过。我们呢，常常是在这聚会看看环境，看看，哎呀，算了吧，放弃了。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今天要跟一个弟兄在讲呢，我说如果保罗在这里，他会怎么看呢？他不跟你不一样，对不对？大家都不爱主，人就要爱主的。你们都不要服侍主，我还是要服侍主的。啊，这个是认识基督的人。这个人，这样的人呢，才是智慧人。这样的人呢，才是真正握住时间的人。这样的人在时间中才是有丰富得着的人。所以保罗最后他就知道，他说什么？他说呢，神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哇，你看看多么美好，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呢，的确在这个世界中，我们不可否认外面的人事物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求主让我们因着看见时间的重要，看见将来在主面前所要蒙的福分，愿意付代价跟随主，愿意付代价跟随主。那么时间啊，对我们来讲，也许对我自己来讲，这是觉得非常的宝贵啊。所以今天晚上呢，我愿意就着这个时间的问题呢，跟弟兄姊妹们有一点点的劝勉啊，因为主还把我们留在时间中。我们请记得，我们每个人只有这短暂的一生，前面能走多远谁也不知道啊。当然我们希望大家都走远一点，是机会多一点啊，但是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将来一定是怎么样的，所以你要抓住眼前的机会跟随主，好吧？啊，你看别人都冷淡吗？千万别冷淡啊！他们不聚会，我们要聚会的；他们不祷告，我们要祷告的；他们不唱诗，我们要唱的啊！他们不追求，我们要追求的。为什么？因为时间不抓住机会就过去了，就求主施恩给我们，好吗？盼望在不多的日子的里面啊，每个弟兄姊妹都把你这个短暂的一生呢，在基督里呢，把它过得丰丰富富的，过得蛮有喜乐的，蛮有荣耀的，好吧？所以愿主祝福大家。我们请低头在这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在时间中你拣选了我们，是你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蒙恩得救。今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很清楚的知道，我们这些在时间中的人已经得到了永远。主啊，我们要求你让我们能以上面的事为念，让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相互的激励勉励， 好好的跟随你，我们的生活被你自己来充满，所以成为我们心中的满喜乐，然后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能连于你的自己，让我们所度过的一生在神的眼中是算得数的。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愿意再次把自己交在你的恩手中，我们也把在座所有亲爱的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恩手中，愿你丰丰足足的祝福他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弟兄姊妹有一点回应的祷告。